欢迎收听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林兰。
我是陈旭。今天这期我们从一把钥匙说起。父母年轻时裤腰带上总挂着一串钥匙，可如今没有一把还能打开当年那扇门了。
顺着这条时间线，我们会聊到30年间住过的房子，还有住过的人。房子从来不只是四面墙，它装着的是曾经在那儿生活过的时光。
另外，我们还会陪你一起回忆那些年热播的女皇影视剧，从武则天到盛世天下，再聊聊一场门诊里的坦白局，医患怎么联手打赢防漏诊的这场仗。
这把钥匙其实是个挺动人的比喻，但真正让我想接着聊的是，节目里这些30年前的老房子和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差距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了。小时候家家户户差不多，红木沙发，冬天套个沙发垫，桌子能从方桌撑成圆桌，室内布局柜子颜色几乎都一样。可现在呢，住房和住房之间差别早就拉出了沟。
对，这种对比其实是整个时间线里最直接的一条线。节目还说，差异不仅体现在房子本身，连童年交朋友的逻辑都不一样。比如老张在新疆部队大院住的那种筒子楼，厨房厕所都放在走廊里，一层楼住很多人，小孩特别容易交上朋友。而现在的商品住宅，门对门住一年都可能不搭一句话。
而且部队大院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房子按单位分配，级别管得特别严，营级干部住多少平，团级住多少平，全都有对应。这甚至影响到了小孩的游戏规则。捉迷藏的时候，驾驶班叔叔的儿子发现了他，却不揭发，因为按家长的级别顺序，得先抓营长的儿子，再抓办公室主任的儿子。这细节太有意思了，级别观念连玩游戏都逃不掉。
那个年代的院子还自带完整的生活业态，有自己的电影院、食堂，还有类似空军转椅的设施，用水得靠水车送。另一个嘉宾青鱼在沈阳的银行家属院也有类似的记忆。四排楼隔出三个院子，几乎人人都认识，孩子们就在各个院子之间疯跑。
青鱼还顺带讲清了住房制度的两段变化，最早是公家统一盖房，在该单位上班就能住，离开就得收回。后来进入第二阶段，分房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下来，相当于集资建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院里住的人对房子归属的理解会完全不一样。
说到集体记忆，塞塞的城市童年是在一座叫马索楼的楼里过的，据说名字和日军占领时期索马有关。楼前后两栋，中间一个巨大的院子，院里的小孩像亲兄弟姐妹一样一起玩。他记得自己扔石头，远远砸中了同楼一个女孩头上的发旋，血像小喷泉一样喷出来。后来家长带着去缝了针，他父亲还说了句玩笑话，说咱们定个娃娃亲吧。
但他说到另一段记忆就没那么轻松了。那是某个黄昏，他醒来发现家里没人，就拿了把裹着布条的小裁纸刀下了楼，心里觉得这是自己第一次探索世界。结果下楼看到的是父母和全院的父母在灯球下跳交谊舞，灯光柔和，音乐舒缓，那个画面一直留在他脑子里，因为他后来再也没见过父母跳那种舞。
说到年少时的独家角落，老张也有一个。他后来住在三楼，卧室窗户打开正好能上平房屋顶，他就把那里当自己的私家花园，初三开始偷偷在上面抽烟。他说那套70平米的房子结构特别复杂，他能从书房的窗户翻进去玩电脑，结果有一次翻回厨房的时候脚踩到了菜刀。他的原话是，菜刀没事，脚有点事。
住校这条线索也很有意思，塞塞从幼儿园就住校，而且是全员仅有的两个住校生之一。他父亲当时没钱，是靠帮幼儿园装修大门才把孩子送了进去。幼儿园条件很好，像城堡一样，但他们睡的是草席垫子，外面像编织袋，里面全是草。
两个住校的孩子夜晚没事做，就头对头躺着，在月光下发展出一个游戏，从草席里抽出一根草，必须把它掰团或者撕成和刚才不一样的样子，再递给对方。对方的创意总让他想不到，他就会恼羞成怒，反手打人家一巴掌，女孩就哭。 他说自己那时很不好，现在如果再见到他，一定请他喝点东西。青鱼那边则是为了陪表妹才被送进可住校的幼儿园，想家的时候天天哭，而且从五年级到大学都住校，从此一直过集体生活。
成年之后的居住经历，节目里还有一些不太好讲的案例，住在尾房里必做噩梦，住在坟地对面喝小酒，烧烤店楼上凌晨四点剁肉馅的声音，这些听着零碎甚至有点瘆人，但放在一起就都在佐证那个主题。房子从来不只是四面墙，而是里面住过的人。房子是记忆的容器，这个说法在这里有了特别具体的形状。
搬家这条线上还藏着一个细节，老张说自己根本记不清搬过多少次家，连装修师傅都说五年里给他装了六套房子，而且几乎每一套他都做硬装大动。选新房的时候，他宁可离工作地点远一点，因为喜欢开车，每天走路两分钟上班反而觉得没劲。下一步他还约了同一批师傅去装工作室。三十年后他还在搬家，还在装修，还在找归属感。而真正找的其实是那些门里装过的人。
这期节目是从武则天聊到盛世天下，先帮我们把这一路女皇影视剧的脉络理一理。主播总结的一个大背景是，这些年真正热门反复重播的古装改编，印象里基本都是清宫题材，像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宰相刘罗锅、纪晓岚这一串。他们给出的解释也挺有意思，离现在越近的朝代留下的史料越全，能细说的方向也就越多，所以清的戏说剧自然占了大头。而武则天的改编其实贯穿了二十多年，从1995年刘晓庆和陈宝国那一版被公认为最经典的，到贾静雯和赵文卓的至尊红颜，再到约十年前2014年的武媚娘传奇，中间还有刘晓庆、斯琴高娃、樱桃三个人分段出演的一版，以及2006年的无字悲歌和贞观之治。主播特别提到，贞观之治里李世民是马跃演的，武则天戏份不多，而另一部贞观长歌干脆没有武则天的事。
顺着这条脉络，有个转折特别值得留意。两位主播提到，武媚娘传奇当年上映之后，因为服化道和改编的问题被卡过好几次。从那以后，上头对正史剧的要求变成了要尊重还原历史。因此那种细细铺陈的正史剧就明显变少了。而范冰冰之后那部《八清传》一直没能上，原因也是改了历史。到了近几年，历史题材的作品为了规避政策，纷纷改名或者打擦边球。就像《盛世天下》不用武则天治这几个字，游戏里把李姓改成李，把长孙无忌改成长孙太尉。
再说评分和衍生的内容，主播说在豆瓣上搜索武则天，评价最高的并不是哪部剧，而是蒙曼在百家讲坛讲女皇武则天的那一期节目。至于剧，刘晓庆版评分是 8.4 分，而刘晓庆、斯琴高娃、樱桃分成三段演的那一版评分只有 6.4 分，差距很明显。蒙曼后来把内容出成了书，除了武则天传记，还推出讲武则天政治时代的那本，他们叫红装时代，讲的是武则天称帝之后扶植培养出一批有官职有实权的女性，组成了一支女官阵容。另外 B 站有个 UP 主叫木鱼九九，做了一期八版武则天阅卷对比的视频，拿算命、训狮子聪、赐名、入宫原因这些经典事件当命题，按是否符合史实来打分，符合史实得一分，没拍的得零分，拍错或者解释不合理的就扣分。主播看完的结论是，刘晓庆那一版含金量确实高，而近几年改编显得有点离谱。
那刘晓庆版到底好在哪儿？节目里讲得很细，这剧只有30集，从武则天入宫一路拍到退位，情节被评价为又精简又紧凑。刘晓庆当年大约40岁，要从14岁演到80岁，靠的全是演技和毛戈平的造型撑着，连不同年龄段的走路姿势都做了区别。人到中年的形象是个成熟的女性政治家，她用那种暧昧管理去拉拢上官仪、李义府这些大臣。到了称帝之后，步态和神情被形容成一种不在乎体态的上位者。这个版本对老年武则天琢磨特别多，包括男宠嫌她老，她对衰老的恐惧， 羡慕年轻的婉儿，这些在当时看来相当超前的处理。
不过刘晓庆版也不是没毛病，主持人指出的缺陷是里面的老陈显得太老，男宠不够帅，还有那个最受争议的杀女情节，采用了一个最野的野史版本，说是武则天亲手把女儿掐死的。主播在这里补充了一个比较公允的说法，现在更主流的解释可能是孩子是自然死亡之后，武则天顺手把这桩事嫁祸了出去，因为那个年代婴幼儿的死亡率本身就很高。
接着对比一下被批评得很厉害的《武媚娘传奇》，它是90集的大制作，可到了50多集，女主还在跟李世民谈恋爱，徐慧妃是重要的反派配角，宫斗的篇幅拉得很长。主播吐槽说这段感情写的爱得没招没招的，可最后最多也只封了个才人，实在说不过去，中间还几次把女主送出宫又拉回来。他们推测这么拍是因为当时观众爱看年轻漂亮的姑娘谈恋爱。另外主播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补充，刘晓庆版这些年没有反复重播，可能跟他2002年因为税务问题被查被抓有关，按现在的标准来看他也算是劣迹艺人，所以平台不好反复播旧作。
说到演员和选角，两位主播的点评挺有画面感，主持人夸这部剧里女性角色的造型各有特点，李建群演的徐慧妃被他称赞优雅优美又带点忧郁，而且李建群本人还是这部剧的服装总监。王皇后被主持人评为最美贵气，演贺兰的那位演员就是后来演《笑傲江湖》岳灵珊的那位，95年时正当颜值巅峰，才20出头，饰演上官婉儿的如萍老师也被夸优雅知性，而陈宝国演的李治则被描述成软弱好色优柔寡断，属于窝囊废系皇帝。但节目同时认为武则天和李治这段感情刻画的真实有细节，临终前两人互相舍不得。顺带一提，《贞观之治》里马跃演的李世民被评价为帅气长脸瘦没发福有武将感，主播甚至提到现在 AI 短剧里的唐太宗类似人物常常就做成马跃那个形象。
所以整个脉络串下来其实很清楚，从刘晓庆版的精炼扎实，到近十年改编越走越偏，再到今天为了过审改名改姓的历史题材游戏，观众对武则天影视的期待和行业能给的，中间已经拉开了一条不小的落差。而这正是这类题材接下来最值得被追问的地方，当改编空间越来越收窄，创作者还要不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住那种对历史的还原和敬意。
这一期节目，四位不同科室的医生老友坐在一起，回忆的正是韩杰医生事件之后的这场反思。他们想先说清楚一件事，医学并不神秘，它更像一场充满迷雾的侦探推理，很多凶险的重症初期往往都披着小毛病的伪装。
对，而且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你要是在诊室里查一个感冒，症状可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但背后藏着的病有时候要一路摸才会浮现出来。所以他们这一期的核心其实是围绕一个词展开的，漏诊。
但他们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他们不神化医生，整档节目里反复在承认一件事，在真实的就诊过程里确实存在沟通不到位没把后果交代清楚的情况，这不是什么家丑外扬，而是把实情摊开来说。
所以他们也提出了一个关键立场，在诊室里医生和患者从来都不是对手，真正的敌人是那个藏在大夫和病人之间的疾病。听起来像是口号，但他们其实是把这场对话定义成了一次医患共策。
更进一步，他们承认医学有盲区，但绝不让盲区变成没有交代的借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其实是说的，就算医生看不出来，也至少要把我们没看出来的可能性讲清楚，让患者心里有个数。
那节目里最实用的部分来了，普通人离开诊室之前究竟应该向大夫追问哪些问题，他们把这几样整理成了一个叫黄金四问的东西，可以说是这份防漏诊指南里最直接能带走的一部分。
对，而且紧接着还回答了另一个很多人在诊室门口犹豫的事，如果发现不对劲该怎么聪明地寻求第二诊疗意见。很多人要么不敢问，要么换个医生就从头查起， 这节目想讲的就是怎么把第二次问诊问得更聪明更高效。
说到底，他们想传达的核心就是，第一次诊断不一定是终点。带上这份防漏诊指南，你就有可能和医生一起结成一张最牢固的安全网。
回头看看今天聊的这几件大事，从盛世天下这类女皇剧一路讲到韩杰医生事件之后，医患如何联手防漏诊。房子从来不只是四面墙，热播剧也不只是宫斗热闹，他们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生活过的人和需要被认真对待的问题。
是啊，时间线拉到30年，人在不停搬家，但人始终是那根线。今天这期从钥匙讲到女皇剧，再讲到医患携手，说到底都指向同一件事，关注人本身。
那这期仙境之桥就到这儿了，希望这些故事在你心里多停一会儿，下期见。